大家好，非常高兴见到大家，尤其是欢迎第一次来的朋友，或者是好久不在我们当中从海外过来的老朋友，包括一些家长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谢谢 Rose 刚才给我们读的神的话，你们是不是特别感恩他今天没有从十三章的开头一直到二十章？因为说实话，我们今天就是学这么大的一个大段落，十三到二十章，没有让他读，因为我怕大家都会，就是读的时候你们已经回家了，但我希望，可能我们大部分人过来之前已经读了，没有没关系的，也许你们回家之后可以从头到尾的读。希望你会发现我们今天一起所思考的其实就是一个中心思想，所以我们值得，当然我们可以一章一章的讲，但是这样的话我们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这次的系列讲到要半年的时间，没有时间，那我们还是因为基本上十三到二十三章是一个中心思想，我们用两周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十三到二十章。那么希望大家继续打开十三章到二十章，然后我们当然每一次都要集中，但今天特别要集中，因为我们会翻到不同的地方，好不好？所以如果隔壁的人好像迷路了，你就可以帮他去找，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父神，我们刚才用诗歌来赞美你，说你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高台。但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所依靠的是神之外的，所以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下面的半个小时，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意识到我们投靠你是完全有道理的。向祷告奉主名求， Amen。 在困境当中，在包房中，我们投靠的是谁呢？我们盼望谁能帮忙，谁能救命。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国家也很关心，对不对？纵观历史，小国家结交了强大的盟友，以抗衡超级大国，对不对？日不落帝国已日落了，是不是？第一次知道这是绕口令，绕口令。日不落帝国已经日落了。英国，反正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奇怪的英国人，刚才你们干嘛说我们奇怪？英国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弱小的，要么是这周接待特朗普的国事访问，要么是五协议脱欧所带来的威胁。在今后的日子，我相信英国要开始习惯巴结讨好别的国家。外交部的人刚才点头。当然这不仅指国家而已，教会也不喜欢感到弱小，对不对？教会也不喜欢。我们也思考谁能帮忙，谁能救命。要么是英国教会被媒体瞧不起的，要么是别的国家被政府迫害的，别的国家的教会被政府或者别人来逼迫的。寻求和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人做靠山是很常见的诱惑。当然基督徒不喜欢感到一受攻击的，没有人喜欢被压迫被嘲笑，有人？你喜欢吗？没有，我们都不喜欢。结果我们常常被引诱走向世界，巴结讨好强大的盟友。那么最近几周我们多次看以赛亚书的远先读者，他们也同样面对如此的诱惑。大家还记得我们走进了一堂2700年以前的教室，作者让他们上一节，就是这些原先读者，他们上一节历史课，使他们对于未来更有希望。 那么那个时候新崛起的一个帝国巴比伦，他替代了当时的超级大国亚述亚。那么神的子民再一次需要弄清掌权的到底是谁，作者让他们充满又确信等候神的救赎。那么当然二十一世纪的情况不一样，神的子民不是一个国家，教会不是政治的群体，但即使是这样，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我们基督徒经常觉得未来没有安全感。在好几个国家，信仰自由很有限制，好几个国家，世界各个角落，信仰没有自由。有时候不同的政府对教会严加控制，要求所有的教会加入他们的管理体系。在如此的情况下，教会要怎么样呢？有的基督徒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非黑即白，你自己觉得呢？一个教会要不要加入政府的管理体系呢？当不同的基督徒做出不同的决定，这是否一定意味着一个选择是正确的，另外一个是错的呢？我个人认为圣经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命令，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只知道态度是最重要的，圣经一清二楚，基督徒也要服从执政和掌权的，这是很清楚。基督徒一定要服从教会、政府和掌权的，服从政府权柄的态度是基督徒很基本的品格，这一点应该是不起纠纷的。但教会跟政府结盟，你觉得呢？据我所知，在如此的选择，我们有自由，但咱们要小心。圣经很清楚，我们要避免把盼望建立在世界的任何权威。那么这几周我越来越意识到，对于加入政府的管理体系这个问题，以赛亚这卷书带来很多有关的提醒和帮助，很多鼓励。我们看见如同面对亚述的时候，耶和华施恩拯救他的子民，使他们确信将来他必赐给他们一位公义永恒的君王，将来他必带来与上下来的子民回归伊甸。那么让我们再次想象，我们福音之家，我们是当时以赛亚先知他的学生，好不好？我们跟先知，我们在他教室里面，我们一起上课，好不好？那么他今天老师他想让我们明白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其实单张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真理，耶和华的手向列国伸出，耶和华的手向列国伸出。以赛亚老师会用两个至关教主帮助我们明白，他会用两个至关教主，一个是什么呢？他用一幅地图，另外呢，他用一个表演验出他的中心思想。那么不可否认的是，今天这段十三到二十章过分的强，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很详细的查考每一小段，但最起码我们会发现，投靠世界的任何势力毫无意义，投靠万军之耶和华完全有道理。我们先看第一个好不好？投靠世界的任何势力毫无意义。那么一会儿我们会集中在其中代表性的经文，但首先大家可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二十章的结尾好不好？我们翻到二十章双语圣经，也就是在1069页。其实我们可以翻到下一页，如果你 正在用预习默想的手册。如果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走的时候你可以从欢迎的桌子把一本拿走，好不好？这是可以帮助我们预习每一次的讲道。反正如果你已经做了前几天的这些预习的问题，很有可能你已经考虑过这一点，作者怎么利用20章来使我们弄清整个大段落作者的目的。那让我们一起读20章3到5节，好不好？第三节，耶和华说：“我的仆人
以赛亚怎样入境士族行走了3年，做攻击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和兆头，亚述王也必照样把埃及的俘虏和古时被放逐的人带走，无论老少或入境士族，露出下手，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为他们所仰望的古时和他们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
那么是否以赛亚先知3年没穿衣服，作为裸体主义者，我真不知道。有可能他是每天1个小时在公开的地方进行这样的仪式，不知道。反正不管怎样，他是为了提供一个直观教具，是不是？用一个标言绘声绘色的阐述投靠列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面对亚述的威胁，他们应当信靠神，但是他们信心软弱，他们宁可跟埃及和古时，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跟这2个国家结交了盟友，但如同裸体的以赛亚先知非常可怜。最终呢，这些强大的国家会怎么样呢？你看第6节，到那日，这沿海的居民必说：“看哪，我们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着脱离亚述王，他王投靠的，也不过就是这样。我们又怎样能逃脱呢？”神想让他们明白，逃亡世界任何一个势力是非常愚蠢的决定。其实13到23章，当他强调耶和华的手向列国伸出，他一直有这个目的，投靠列国毫无意义。那让我们快速的翻阅每一页，就13到20章，留意以赛亚如同用地图指出4面8方，注意编辑人所加的标题，好不好？你看13章1节是针对谁呢？巴比伦，对不对？巴比伦东面。然后接着看14章24节提到谁呢？亚述。接着看14章28节，你说呢？腓力士。然后15章1节，摩押。17章1节，大马士革。接着看18章1节，古时，也就是那个埃塞俄比亚。19章1节，埃及。那么按道理，这只是以赛亚这一节课的一半，下周我们会发现老师提另外5个语言，也就是说总共有几个？5个加5个10个，象征着完全性。那么耶和华的手向几个国家？没有，向列国伸出。13到20章已经指出呢，西方、东方、北方、南方，罗盘上的每一个方向。那么感到弱小的时候，想要结交盟友以抗衡超级大国，可以理解，是可以理解的。但以赛亚想让我们意识到投靠列国毫无意义的，有2个原因。他们的荣耀是短暂的，他们的毁灭是命定的。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反到我所选择的代表性的经文，14章22到27节，也就是罗斯阳读的
其中的一段。
注意作者提到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两个地方呢，巴比伦和亚述，也就是说对于原先读者，这两个地方是最近的过去和现在新的超级大国。我们一起读十四章二十二节好不好？十四章二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然后如果你回到十三章十九节或者是十四章的十一节，我不是说你不能睡觉，我们要稍微看一下，你当然我希望你可以信任我，但是我想给你一些证据，不只是这一句话，十四章二十四节，好几次我们看到巴比伦的荣耀是短暂的，巴比伦的荣耀是短暂的。其实其他的地方更不用说了，你看巴比伦是现在越来越像一个超级大国，当时那么其他小国家， 那他们的荣耀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是短暂的，而且他们最后的毁灭也是命定的。你看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你看 这个毁灭是命定的，或者是二十五节他也谈到亚述的毁灭也是命定的。那么这不限于超级大国，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他说，这就是对全地所定的旨意，就是向列国伸出手。那么回家以后，我希望你们可以读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包括摩亚，你可以参考比如说十六章十四节，留意他们的荣耀会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或者包括埃及，比如说如果回家你可以留意十九章如何描述社会经济政治的崩溃。列国的毁灭是命定的，是命定的，当时那些国家的荣耀非常的奇妙，但是是短暂的，最后毁灭是命定的。所以当然逃亡列国是最终毫无意义，其实投靠任何世界的势力就这样，包括政府也好，包括大公司也好，各种世俗的机构都一样，荣耀只是短暂的，最后的毁灭是命定的。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是别的国家的教会加入政府管理体系这个决定，还是咱们在伦敦别的原因，由于别的原因感到弱小易受攻击的弟兄姐妹，咱们要小心把盼望建立在世界的任何势力，明天上学校上办公室感到易受攻击的，不要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世界的任何势力。那么我必须承认，我个人最近几年通过 St. Michael's， 你们很多人知道我们最近跟 St. Michael's 教会有接触，我们也参与，然后跟通过 St. Michael's 的一些施工，我接触了历史很久的 Livery Company， 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伦敦一些传统上一直赞助教会特别特别富有的协会。那么当我走进他们恢宏华丽的大堂，我很被震慑，真的很被，我不知道你进去过没有，周围附近的一些这些五百多年的甚至七百多年有历史的协会，他们的大堂哇，真是让我被震慑。那么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如此的这些协会并不关心福音事工，所以这就我感谢主，很高兴再一次被提醒，他们的荣耀只是短暂的，他们的毁灭是命定的，投靠他们毫无意义。 你们自己呢？你有没有不知不觉的过分仰赖某一个关系？靠关系是很正常的，是不是？我们在饭饱当中，我们仰赖谁呢？我们是依赖哪一个关系？有点像在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的一天被救上船，也许你感到很有安全感，可以放心，你现在不在水里，你哇太奇妙，被救上船，但真是毫无意义。第二天怎么样呢？投靠世界的任何势力，毫无意义。相反，投靠万军之耶和华完全有道理。这是我们今天第二点，投靠万军之耶和华完全有道理。不管是亚述、巴比伦，还是现在的超级大国，为什么我们可以确信他们的掌权一定只是暂时的，他们的毁灭是命定的呢？其实贯穿于整个大段落，独一真神怎么被描述的呢？用什么词？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说他的权威，他的全能超乎一切的，他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们晓得耶和华的旨意是不可阻挡的，耶和华的旨意是不可阻挡的。以赛亚特别想激励我们信靠神，等候投靠神的救赎。那么两周前我们已经读到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你记得吗？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那么现在看十四章二十四节，我怎样想事就怎样成就，我怎样计划事就怎样立定。这你看第二十六节，这就是对全地所定的旨意，就是向列国伸出的手，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决定的事，谁能阻拦呢？他的手伸了出来，谁能使他收回呢？原先读者肯定非常惧怕巴比伦强大的力量，但像我们上周被提醒的，现在巴比伦的荣耀在哪里呢？只是在展览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六到八厅，他们的荣耀我们可以去观察，在玻璃的后面。耶和华的旨意是不可阻挡的。但弟兄姐妹，咱们不要误解，尽管我们上一节历史课，这不只是描述过去所发生的。以赛亚开始针对巴比伦，因为两方面，第一，他们就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同时呢，作者想让我们明白更大的原则。在整本圣经，巴比伦象征的什么呢？人类向神最根本、最不可思议的背叛。要么是圣经开始的创世纪十一章的巴别塔，还是圣经结尾启示录十八章淫乱的妇人。巴比伦象征的世人最根深蒂固的心态。什么心态呢？也就是拒绝神应当的统治，不愿意把神置于首位。人人都倾向于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自己的荣耀。传统华人的思想，传统华人的思维，相信历史是循环性的，对不对？你们觉得呢？历史的重演确实很清楚，是不是？研读世界历史，我们一次一次可以留意人的背叛。无论哪一个民族都一样，以为自己有自治权，自己可以判断对与错、善和恶。但圣经很清楚，历史实际上也是直线性的，也是直线性的。将来一天，神必定实行审判， 其实13到23章有好多线索使我们注意，所描述的神的旨意实际上是关于末日的，是末日审判的一个样板。比如说你看13章10到11节，这肯定不是已经发生过的。你看13章10到11节，这是关于末日的，是末日审判的一个样板。那么弟兄姐妹，神的旨意是不可阻挡的。回去继续读，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作者使用的非常生动的描述。其实 Rose 也读了一些例子，我也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回到14章23节，我们已经读过，神说我必用毁灭的什么呢，扫帚把它扫尽。那么下一次打扫卫生，弟兄姐妹，让我们默想神公正的审判是无法躲避的。我这25节，14章25节，在他的山上践踏他们，下一次在地铁拥挤被踩踏，让我们默想神公正的审判是最难以承受的。或者我们反到17章12到13节的例子，17章，你稍微看一下12到13节。17章12到13节，你看下一次你把用过橡皮擦头之后留下的水渣吹走的时候，提醒自己世界的势力即使让你感到被震慑，也许看起来很像怒海汹涌，但实际上从神的眼中，他们像包房前的尘土转动。福音之家，咱们不要投靠世界的任何势力，神的旨意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当然我们最好投靠万军之耶和华。贯穿于整卷书，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旨意是在审判的同时实现救赎，在审判的同时实现救赎。我们在整本书，甚至在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动态，这样一个现象。反倒14章1节，因着耶和华的怜悯，神的子民必从被掳回归。你看到没有？耶和华的怜悯，并且到时候，就是从被掳回归之后，他们不会一直感到弱小，被奴役的状态会被扭转过来。回家你可以看16章，先知再次提到将要来的永恒的君王。在审判的同时，耶和华必实现他的救赎计划，投靠万军之耶和华完全有道理。但也许我们正在想，若耶和华的手向列国伸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非犹太人走灭亡之路？很高兴刚才听王老师所说的关于单位里的犹太人，但我们都不是犹太人，那我们是不是有祸？走到灭亡是不可逃避的。我们生来都不是神的子民，我们作为列国中的一份子，那么感谢主，按照以赛亚书，我们也可以投靠万军之耶和华。你看14章1节的后半节，外族人必与他们联合，归属于雅各家。然后反倒这大段落的结尾，19章16到22节，特别奇妙，谈到埃及将来会怎么样呢？ 然后看看二十一节，十九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认识，到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他们也要用祭物和供物来敬拜他，并且向耶和华许愿还愿。我就接着看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我的子民埃及，我守的工程亚述，我的产业以色列，都是有福的。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我们每周都会有好几位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希望你们今天可以明白，将来一天耶和华必实行审判，他的旨意是不可阻挡的。但感谢主，在审判的同时他实现救赎计划。面对那日投靠别的毫无义务，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可以作为永恒的避难所。在这个大段落他几次提到将来要来临的君王。非信徒朋友们，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也就是基督徒所跟着的这位耶稣，他已经来临了，永恒的君王。但他第一次来临不是来实行审判，他是来施恩拯救。但将来他要再来，面对那日投靠别的毫无意义，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可以作为永恒的避难所，投靠在他的荫庇下完全有道理。耶稣说，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群里，他指的是咱们外邦人。他接着说，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呢。投靠在他的荫庇下完全有道理，没有任何势力可以让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那我们弟兄姐妹呢，已经投靠在他的荫庇之下的弟兄姐妹呢，当然我们可以感谢主，但让我们趁这个机会反省，我们是否真正的投靠在他的避难所。翻到最后一个经文，十七章，也是罗斯阳读的一段经文，十七章，尤其是七到十节，可惜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看，但是当 Rose 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被清醒过来。你看十七章七到十节，好像当时的以色列有不少人怎么样呢？他们已经忘了耶和华，不纪念那保护他们的磐石。那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没有完全忘了，但从他们的行为，好像他们把安全感建立在神以外的力量。那福音之家，我们也是不是不要自满？在困境当中，我们盼望谁能帮忙呢？谁能救命？是否我们有没有可能不知不觉的过分仰赖和某一个人的关系？那么这就让我们默想这些生动的图画，鼓励我们去投靠万军之耶和华。那么正在思考加入政府的管理体系的教会，不管他们最后做出怎么样的一个决定，让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信心，使他们不要投靠世界的任何势力，而让他们投靠万军之耶和华，因为这完全有道理。我们自己的状况呢？分组讨论之前，我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真的太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警告我们，也安慰我们， 也把这奇妙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不只是公义的审判者，你也是愿意施恩拯救。谢谢你让埃及人，让中国人，让英国人，让我们外邦人也可以成为你的子民，也可以得福。那么主啊，帮助我们借着接下来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使我们越来越投靠在你的翅膀之下，让我们真的是投靠在你，而不是投靠在任何势力。以上祷告奉主名求， Amen。